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，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，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：请你假装居丧的，穿上孝衣，不要用膏抹身，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，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如此说。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。大卫心里想念亚沙龙，但律法明明的规定，故杀人的必被治死，所以他左右为难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大卫的情绪被周围的人看在眼里，就给魔鬼留了地步。约押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，他看穿了大卫心中的难处，决定伸出手来帮大卫肉体的忙，为大卫解决感情上的难处，结果却给大卫和神的国度带来了更大的灾难。约押知道不能直接为亚沙龙说话，因为亚沙龙故意杀人，连进逃城和献赎罪祭的资格都没有。因此约押找到一位聪明的妇人，用似是而非的道理欺哄大卫，好让他心安理得地用肉体的感情来代替真理。在古代以色列社会里，女人通常是弱者，但撒旦却常常利用人对弱者的同情，用人的感情来控诉律法，用人的道理来掺杂真理，最后用鬼魔的道理来取代真理。今天欧美社会对罪恶无原则的包容和接纳，把边缘价值观变成主流，走的也是这个套路。提哥亚是耶路撒冷南面靠近旷野的一个村庄，后来成为先知阿摩斯的家乡。提哥亚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：王啊，求你拯救。王问他说：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：婢女实在是寡妇，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解劝，这个就打死那个，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，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。这样，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。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解劝，意思是并非故意杀人。全家的人指丈夫的亲族。这妇人提出这个案子有为儿子报仇与为丈夫留名两个矛盾的诉求，但实际上律法早有明确的规定，如果打死兄弟的不是故意杀人，可以逃到逃城，如果是故意杀人，必须处死，绝不能以留名留后为理由与罪恶妥协。这妇人先入为主的指控，全家的人表面上是热心为死者报仇，实际上是要杀死他剩下的儿子，使他家绝后。这正是撒旦的诡计，用片面的道理来控诉神的律法，好引动人的同情，用肉体的感情来代替律法。王对妇人说：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提哥亚妇人又对王说：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，与王和王的位无干。王说：凡难为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妇人说： 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王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。大卫最初的回答是，我必为你下令，并没有做出决定，因为还需要调查取证。但这位聪明的妇人很有人的聪明，她说，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，与王和王的位无干，暗示大卫没有认真处理此事，所以他回去以后会继续面对难处，以此催逼大卫立刻做决定。他又说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用属灵的话进一步挤兑大卫。神从来没有说过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这位妇人却说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把属灵的口号和自己的诉求连在一起，巧妙地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神的旨意。结果连大卫也上了套，在询问证人之前就宣判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，违反了律法，还以为自己是在秉公行义。今天有些人也像这位聪明的妇人，解释圣经不是为了按正义领受神的话语，引用圣经也不是为了顺服遵行神的旨意，而是断章取义的用圣经来支持自己，自欺欺人的用属灵的话来满足肉体。因此我们越是遇到满口属灵术语的人，越要注意分辨哪句是神的话，哪句是人的话，免得像大卫一样落入圈套。妇人说，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。王说，你说吧。妇人说，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民呢？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。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。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，是因百姓使我惧怕。婢女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。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，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。婢女又想，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，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，如同神的使者一样。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这位妇人一旦用人的道理把大卫套牢了，就继续用诡辩来引动大卫的肉体。表面上这妇人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如果大卫能赦免他的儿子，为什么不能赦免押沙龙呢？实际上这妇人是在偷换概念，因为前者是过失杀人，而后者是故意杀人，按照律法有完全不同的判决。这位口齿伶俐的妇人巧妙地使用诡辩术，让人觉得押沙龙杀害暗嫩也是情有可原，并且放肆地断言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。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大卫聪明，而是因为约押看准了大卫肉体的软弱，所以顺着大卫的心思给大卫准备一个台阶下，让他能心安理得地赦免押沙龙。起义要害神的民，可能指押沙龙是王位继承人，王位继承人不回来对百姓不利， 但亚沙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人，他也不是被赶出的，而是谋杀之后自己逃跑的。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，意思是苛刻地对待亚沙龙也不能使暗嫩起死回生，所以不应该旧事重提，这是人的道理。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，是引用逃城的条例，表明神乐意赦免挽回罪人，这是神的律法。大卫自己蒙了神的赦免和挽回深有体会，所以聪明的妇人这番话里又是人的道理又是神的律法，深深打动了他的心。实际上神不但是慈爱的，也是公义的，只有过失杀人的才能躲到逃城，并且要等大祭司死了以后，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去。神除掉大卫谋杀乌利亚的罪，却用更大的刑罚来代替，所以并不表明大卫有权赦免亚沙龙谋杀暗嫩。但是大卫本来就体贴肉体的感情，这妇人又用似是而非、模棱两可的话帮大卫找了个台阶，于是大卫顺从肉体，就坡下驴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对亚沙龙一点惩罚都没有。这位聪明的妇人的一番话里有两次提到耶和华，六次提到神，总是奉神的名讲话。撒旦是非常聪明的，他要引诱属肉体的人，就会高举马门的名；要引诱属灵的人，就会高举神的名。而试探主耶稣，则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。因此，我们不能以为人的话听起来属灵，就一定是神的话。我们在真理的事上，不能人云亦云，而是要自己查考圣经。不但要听到，还要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聪明的妇人最后说：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，如同神的使者一样，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用一句属灵的马屁加一句属灵的口号，成功地完成了劝诱大卫的任务。撒旦无孔不入，人肉体的破口也无处不在。越是自以为属灵的人，越要警惕肉体，越要当心被属灵的马屁和属灵的口号欺骗。王对妇人说：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瞒我。妇人说：愿我主我王说。王说：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妇人说：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，王的话正对，不偏左右，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，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。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，为要挽回这事。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，能知世上一切事。提哥亚的妇人和亚比该都很聪明，亚比该在劝说大卫的时候也是八次提到耶和华，一次提到神，但亚比该的聪明是阻止大卫犯罪，提哥亚妇人的聪明是引诱大卫犯罪。而大卫表面上是听了两个女人的劝告，实际上都是听了自己里面的话。听亚比该的时候，是圣灵在里面作王，所以能够立刻苏醒过来；而听提哥亚妇人的时候，是肉体在里面出头，所以虽然有智慧猜出约押的计谋，但却没有智慧脱离肉体， 结果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属圣灵的大卫若不是体贴肉体的感情，也不会忽略了圣灵的同在，轻易地被一位妇人劝诱。今天跌倒的信徒也喜欢怪别人、怪世界、怪魔鬼，但我们之所以忽略圣灵的同在，破口也是从里面开始的。人若轻看真理，就容易被异端吸引；人若害怕十字架，就容易被成功神学吸引；人若高举自己，就容易被社会福音吸引。王对约押说：我应允你这事，你可以去，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。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，祝谢于王，又说：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。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，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说：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大卫揭穿了约押的计谋，但仍然应允了他，让约押确认自己摸着了王的心意，所以祝谢于王。约押太了解大卫的软弱了，加上大卫有许多把柄在他手上，后来他公然抗旨杀了押沙龙，大卫对他也无可奈何。因为大卫不顺服神的权柄，所以也失去了属灵的权柄。大卫把押沙龙带回来，是因为心里想念押沙龙，抵挡不过肉体的感情。带回押沙龙却又不肯见他，是因为见了押沙龙而不处理他，在神在人面前都说不过去。大卫的纠结不是因为无知，而是因为明知故犯。他明明知道神的律法是故杀人的必被致死，但又舍不得父子情深，结果就在挣扎之中埋下了家国灾难的祸根。虽然大卫是属圣灵的，不会一直活在肉体当中，但即使是最合神心意的大卫，最大的难处也还是肉体。大卫最难脱离的是肉体的感情和肉体的骄傲，这两样都给大卫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神就是爱，他要我们爱神爱人，彼此相爱，甚至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但人的生命本相里并没有这种爱，只能爱自己所爱的，不能爱自己所不爱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：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人只有脱离了肉体的感情，才能让神的爱充满我们，用神的爱去爱人如己。以色列全地之中，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瓶称一称，重200舍克勒。押沙龙生了3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女儿名叫他玛，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。押沙龙和扫罗一样俊美，一样得人的称赞。押沙龙是大卫肉体生命的延续。从前那位俊美的扫罗是从外面对付大卫，现在这位俊美的押沙龙将要从里面对付大卫。押沙龙为女儿取名他玛，是为了纪念遭暗嫩玷辱的妹妹，表明他对大卫偏袒暗嫩还是耿耿于怀。押沙龙的3个儿子可能幼年早逝，押沙龙的女儿他玛又名玛加， 后来成为罗波安的妻子，犹大王亚比央的母亲。王的瓶指官方的度量衡标准，200舍克勒，大约有2280克。亚沙龙的头发一年能长200舍克勒，既让人羡慕，也让亚沙龙引以为豪，还能帮助他笼络人心，但后来却让亚沙龙丧了性命。人天生的优点和长处，也常常会导致人属灵生命的死亡。所以在许多时候，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亚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，要托他去见王，约押却不肯来。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，他仍不肯来。所以亚沙龙对仆人说，你们看，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，其中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了。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。于是约押起来到了亚沙龙家里，问他说，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？亚沙龙回答约押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，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？不如仍在那里。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亚沙龙有求于元帅约押，却只是打发人去叫约押来，又敢肆无忌惮地放火烧了他家的田，表明他是一个被宠坏的王子，傲慢地以王位继承人自居。亚沙龙不择手段地要见大卫，并不是为了亲情，只是为了确定王储的地位。大卫在乌利亚的事上没有好的见证，所以也不敢问心无愧地惩罚儿子，对两个儿子的悖逆只能凭着肉体的爱心强忍。因此亚沙龙完全没有认罪悔改，反而理直气壮地说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，埋下了阴谋叛乱的种子。今天许多父母盼望找到一条既不惩罚也不骄纵的正面管教方法，但大卫比我们更加属灵，他却做不到既不惩罚也不骄纵。不管社会怎样变化，人的罪性是不可能改变的，不惩罚的结果一定是骄纵。所以圣经的教导永远也不会过时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于是约押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亚沙龙来，亚沙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于地，王就与亚沙龙亲嘴。亲嘴表示宽恕与和解，大卫与亚沙龙重新和解，大约是大卫做王27年以后，他玛被玷辱已经过了7年，暗嫩被杀也过了5年。真正的和解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宽恕或妥协，而是人先与神和好，然后才能与别人恢复和睦。但大卫与亚沙龙和解，完全是牺牲真理，体贴肉体，所以宽恕就变成了放纵，使亚沙龙越来越自以为意，越来越不受约束，对父亲的仇恨也越来越深。大卫在感情上的破口，不但让神的国度受了亏损，也把自己的儿子推向了死亡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 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